欢迎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是健康顾问。今天我们要请蒋天麟医生呢跟大家谈一个话题，就是如何面对癌症这个恶魔。蒋天麟医生您好。
哎，你好刘健。
很多的时候呢，我想听众朋友哈，这个病人的家属啊，对于这个化疗放疗呢都有误解，或者说是有一种惧怕心理，首先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这种运作的方式、治疗的方式哈。能不能够简单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一般我们说化疗指的是什么样的疗法，那放疗是什么样的疗法？
化疗和放疗其实就是简称了化疗，就是化学物质、化学药物的治疗。那么这些药物呢，往往确实它本身有很大的杀伤力。那么你一般是用注射物，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比如说癌症患者在做了化疗以后，头发全掉了，或者是人浑身无力的，白血球降得很低啊，容易感染，这些都是化疗所带来的那个副作用，或者是以及一些危害吧。但这种化疗呢，一般你绝对不会在自己家里做，一般来说都是在医院里边，一个疗程要住院，因为就是怕有其他的并发症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副作用。那么放疗当然用放射，就是用那种英文叫做 radioactive， 就是用放射的一种疗法把那个癌细胞杀死。那么因为放射那个射线本身也是有可能有一定危害性，以前也有过这种例子，他把原来那个癌细胞杀死了，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发现新的癌症又出来了，就是因为放疗，就是放射物质，大家都知道嘛，所谓放射性的东西引起的新的癌症又来，这是也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现在因为科学越来越发达，所以我们一个是用的剂量啊，一个各方面都会完全考虑到，尤其是那个作为化疗那个专家医生啦，或者是放射疗治疗的医生，他们都会在这方面就用最新的方式、最合理的那个剂量来把那些危害或者伤害降到最低。
听您这么介绍之后呢，您觉得是不是有必要，就是作为病人的家属，包括病人本身哈，包括病人自己，他们在和这些医生负责化疗放疗的专家打交道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他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呀和可能引起的这些后遗症啊都做一个很全面的了解，跟医生进行沟通，这样心里边有底。
非常重要，你这也提得非常好，就确实是我们其实很建议，因为除了病人本人吧，他当然在得知身患癌症以后，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会来那个克服那些各种恐惧。家属也非常重要。那么家属呢，其实我们也很建议，有时候我们经常也这么做，就请病人和家属一块儿来，我们给他们做一些所谓叫那个心理辅导吧，就让他们首先要了解疾病是怎么回事，然后治疗是怎么回事，然后预后是怎么回事，非常重要。我们因为在澳大利亚呢，我们医生一般都是非常客观，而且也是就是绝对不会隐瞒，刚才说过。那么只要有可能治愈的，有那个康复或者是能控制的可能，我们都会跟病人详细的说。那么这种也会给病人增加信心，这样的话，同时家属也，我们希望鼓励他们能够一块儿来，有时候甚至于你跟家属单独谈，让他们增加信心，这都是可以的。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是对我们的华人朋友来说哈，很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呀，化疗对身体不好，放疗对身体不好。那在不得不进行化疗和放疗的同时呢，他们也在寻求中医的帮助，使用一些补药啊，使用一些传统的汤剂啊，来帮助病人恢复。那这样的中药的使用，是不是应该也向相关的这种医生专家负责这个化疗放疗的这个医生呢，要跟他们汇报，双方加强这种沟通，而不是说自己擅自做主去使用。
对，你又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就是确实有这种情况，有的人就是为了觉得惧怕化疗，惧怕什么，然后呢就去寻求所谓叫做 alternative。 那么我当然自己不敢说怎么懂中医，虽然我也知道一些这方面的理论啊，各方面也是所谓中西结合嘛，但是呢中医治疗，据我知道，一般正统的中医师呢，他对癌症来说一般他也是 应该是跟我刚才讲的一样，以预防为主，而不是说你中医，当然有些可能个别案例，它有些可能中药里边对某一些疾病、某一些癌症确实有独特的疗法和疗效，这个我就不敢多在这多说了。但是呢，也是有可能，但是一般我据我知道，正统的就负责的中医师，他们也就会跟他说，我不想误导你，我绝对不能给你保证什么什么多少天就只能这几剂中药就能治好，他们一般都不会这样，而且也会很配合那个西医师，就是来给那个给病患提供最佳的治疗方式。那么但是最重要，要尤其是病人和家属要知道，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般就是知道行之有效的那个治疗方法而不用，而去寻找一些并没有得到科学根据。其实中药中医里面有很多是早已经得到科学论证是有效的，那么这些是当然可以试，但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所谓的 alternative， 它有的可能也就是用一些心理方面的治疗，或者有的是根本没有得到那个科学论证的，那么这些就会很有可能非常危险。我以前确实听到过不少，也知道过有一些这种病例，当然病人隐私绝对不能多说了这方面，但是呢病人就是本来是可以已经控制很好的癌症，但是为了要就是误信了其他的什么治疗，放弃的正常的治疗，结果反而病人去世了，这种情况是往往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呢是不可取的，还就是在这就是告诫病患和家属千万要小心。如果尤其在澳洲，因为我们不会说为了赚点那个钱或者是为了谋取任何利益来对病人就是说要病人多做什么治疗，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就是所以呢如果有人跟你说，哎，你放心，你给我什么有几千块钱我保证怎么怎么样，这个千万要小心，要打一个问号。
嗯，所以呢概括起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遇到家里边有人得了癌症之后，或者说是本人患了癌症之后，第一，一定要保持精神状态的乐观，
非常重要。对，
那其次呢，就是要相信自己的医生哈，要配合医院的治疗。
对，就还是一个就是精神上的一个乐观和正面的一种状态。如果你能够保持那个所谓正能量了，就是那么就是乐观的、积极的一种精神状态，那么很有可能这个疾病能够，即使不是治愈，也可以，可能可以，就是我们在英文的医学上经常所谓叫 quality of life， 就是生活的质量。你即使你不能完全治愈，但是你在不管你还能有多少时候的那个寿命，这个寿命的质量会要比用那些负面的东西要好得多得多。
嗯，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患者和医生的这个关系问题哈。那我们知道呢，曾经有过这样的调查，如果患者和医生的这个关系很好，互相的信任，而他们的疗效呢，效果就会非常好。如果患者和医生之间有一些互相的不信任或者是不愉快的话，同样的治疗方法可能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您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而且你就是提到了一个，以后我们可以下次有时间有机会我们再常谈详谈这一方面的问题，就医患之间的信任和关系。在澳洲我们也是确实非常非常注重医患之间的那个关系，就英文叫做 rapport， 就是你首先你确实要信任医生。那么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绝对不会强调强权，不是说啊你就一定要相信我，你要不然你就别来了或者什么的，我们不会这么做。但是呢比如说你看了某一个医生，你觉得哎呀我怎么觉得好像不对劲儿，我不敢相信他呀，你完全可以换一个医生，就是英文叫所谓叫 seek second opinion， 你而且是这是完全是就是允许的，法律上也允许你这么做，就是你可以去另外再找一个医生，就是再寻求一下他的意见，那么看看这个意见是不是跟原来的医生是一样的。一般来说在澳大利亚，因为我们的受的训练都是严格受过严格的那个医学训练，那么一般来说大多数人的意见都会差不多，那么你到时候就可以觉得，哎，甚至你再去找一个，找了第三个医生意见也都是这样，那么你就觉得，哎，对了，原来那第一个医生或者第二医生他们的意见应该是正确，因为都这么说了，就是所以呢这个是可以这么做的。就是
好，非常感谢蒋天麟医生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你。